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能再次回来，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主。今天我们仍然要继续在我们的讲到的马太福音，上次我们讲到的十章，今天我们要进入马太福音的十一章。请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的十一章，我们会从第二节我们来读完十九节。马太福音的第二章十一章第二节到十九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二节到十九节，是在教会的圣经后半部的新约的部分，第九页。马太福音的十一章，我们从第二节然后到十九节。好，都找到的话，我们大家重申，好，我们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同的来读一下。好，一起来。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到旷野需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老苇吗？你们去到底是要看什么呢？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需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的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可以用什么比这个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石上招呼同伴说，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哀求，你们不随从。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们就说他是被鬼附着。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有说他是贪吃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好，我们读到这里。马太章这个施洗约翰这一段的故事放在这里呢，我觉得实在是太有价值，太精彩了。为什么呢？因为前面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就什么进入这个的世界的里面。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天国要进入这个世界，然后对那些跟随他的人来讲论究竟天国是什么样的一回事，然后把天国的一个观念天国的人的品德都陈列在门徒跟随他人的面前，然后呢就告诉他们，我现在把你们差入进入这个世界，那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你们是属于天国的子民，但是现在呢我要把你们都差进入这个世界里面。当他们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当耶稣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并不是说就把他们差出去，他还向他们先讲论提醒他们，当你们要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们会遇见什么情况。所以在第十章我们看见一整章的圣经就是耶稣把世界的真实面陈列在那些的跟随的门徒的面前。 你们要进入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人不喜欢你们。为什么？因为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们所讲的，他们所做的，你们跟他们不一样。所以耶稣告诉他们，你们进入这个世界会有困难啊，会有一些的危险啊，会有一些的迫害，而且呢，很多时候还是从家里面而来的。当他们要进入世界的时候，耶稣就先告诉他们一个现实，一个真实的一个的遭遇啊，然后才把他们拆出去。然后在十一章节里啊，非常的重要的一段的圣经啊，我们看见第一节说，当耶稣吩咐门徒完了之后，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然后就一个句号停在那里。然后第二节是一个新的一个的记载放在这个中间里面。我说为什么有价值？因为呢，我相信马太很明白，很知道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也门徒需要什么他也知道，因为当跟门徒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会遇见困难，他们会遇见，虽然师父这个耶稣已经先告诉他们了，但是他们还是会遇见一些他们不能够理解不能够接受的事情。所以当他们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慢慢遇见那些遭遇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就有一个大的问号。耶稣不是给我们有权柄医病赶鬼吗？为什么耶稣一祷告这个人的病就好呢？那我们呢，出去的时候，那些病有病人来到我面前，我们祷告啊，但是那些人不好，那些被鬼附的来到我们面前，耶稣一句话的把他们那些污鬼赶走了，那我们在那里拼命在做这个事情还是做不了，为什么？可能他们也会产生一些的疑问，究竟耶稣是不是真的正如他所说的，他就是那一个蛮有能力的弥赛亚，那个救赎主？我们跟耶稣有没有跟错呢？那这个是我相信门徒出去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产生那些困难的时候，可能会产生这样一个的问号在心里面。我不知道你信耶稣一段的时间，还是说你信耶稣已经十年二十年，在你的信仰的过程里面，有没有曾经因着你的信仰所带来的产生一个大的问号？究竟我有没有信错？我不知道在你的人生的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些的想法，一些的疑问。有时候我们会有，为什么会有？因为在我们的生命的遭遇的里面，常常会给我们所相信的跟我们现实所接触到的好像不符合，我们就会感觉有一些问号，是不是不是真的呢？很多时候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啊，决志了啊，哎呀，决志之后很高兴，但是呢，我告诉你，决志之后呢，头那几个月是最容易产生个大问号，我也没有信错，我做这个决定也没有做错啊，我这样信是不是对的呢？我不知道你们信主的弟兄姐妹，在你的信仰的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的疑问？我相信都有，多多少少都有。不要说信仰那么大的事情，我常常感觉哈，我自己的经历里面，就算我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哎呀，我需要买一辆的车，我去买了一辆的车回来的时候，哎呀，第一天开回来的时候很高兴，第二天我就想，是不是我买错呢？会不会买贵呢？会不会这个车不是我真的要买的那一个车呢？啊，常常在我们人生里面，常常对我们所拥有的东西都会产生一个大的问号。或者说你已经信主很多年了，一直都很有信心跟随主，很顺服主的带领啊，在你信仰的道路上也是一直跟着耶稣圣经的教训来做啊，你立定心志，我要跟随主，顺服主到底。但是当你感觉到神的带领要你做某个事情的时候，你说我顺服，我去做，但是在做的过程里面，你却发现样样都碰钉子，这样不顺利那样不顺利，你就会产生个大的问号，究竟我有没有误会呢？我有没有想错？我们有没有信错呢？常常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走信仰的道路，我告诉你， 这样的起起伏伏是必定会出现的。那今天马太把这个重要的故事，约翰的故事放在这里，就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一个提醒。约翰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从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约翰是耶稣从来没有像对约翰这样一种的表达，你知道吗？耶稣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人像对约翰这样一个表达。他说约翰是最伟大的一个的先知啊，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伟大啊！你们出去是为什么？是要看那些的先知吗？是的，他就是那个伟大的先知啊！从来耶稣没有夸奖一个人像夸奖约翰那样的一种的形容，所以我们可以很肯定的一句话：约翰是大有信心，是非常了不起一个伟大的人。但是呢，这段圣经却告诉我们，约翰有怀疑。连一个最伟大的人，最有一个被耶稣夸奖的一个人，都有怀疑的一个时候，那何况是你我呢？所以如果说你在信仰这个过程里面，你曾经产生一个疑问，我这样信是对呢还是不对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太小信呢？我是不是太没有信心呢？不是的，连约翰都会产生怀疑的话，你我算得什么？约翰是最不应该怀疑耶稣的哪一个人，他都怀疑了。你知道约翰跟耶稣有什么关系？从某个意义来讲，他跟耶稣有亲戚的关系的。他从小应该就听他妈妈说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故事，甚至是说讲耶稣是怎么样一个人。当他从神里面被呼召出来做这个的工作的时候，传道的时候，我相信神很清楚的把耶稣整个的身份很清楚的告诉了他。所以当他在约旦河施洗的时候，当耶稣来到他面前，他要接受，他要来受这个约翰的洗礼的时候，约翰说一句话：岂不是我应该接受你的洗礼吗？现在为什么你跑来要我替你施洗呢？所以在约翰是一个最不应该怀疑耶稣的人。但是我们读到了，在这个时候他也怀疑了。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如果你真的在信仰里面曾经怀疑过的话，你应该很感恩。为什么？因为神有让你经历，你因为这个怀疑，你对神的认识会更近深一步。因为如果你完全没有怀疑的话，我就会怀疑你的信心是不是真的在成长。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生命的遭遇的里面，神常常会让我们不把这个固定的我们的思想放在哪里来认识神，他要改变我们的思想，一步一步一步的来带领我们更近身的来认识神。所以在历世历代的信徒的里面，曾经的很多很伟大的信仰的伟人啊，都告诉我们，在他们的信仰的人生的里面，总是有一段的路是好像神不存在。大卫当他在困难的时候，他在问神啊，你在哪里？好像神躲避了他找不到神。诗人常常说，神啊，你不要躲避我，你向我显现，因为我需要你。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好像找不到神。所以在基督教历史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一句话哈，就是英文所说的 Dark night of the soul 哈，在我们的灵里面有黑暗的时刻。为什么？因为好像我们都遇不见神，对神产生这个怀疑了。今天当我们读这段故事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思想，究竟为什么我们人在信仰的路途上我们会产生怀疑？在这个怀疑里面，耶稣基督如何的帮助我们找出这个怀疑的出路，让我们不需要一直在那里就在那里以为自己信错了。所以这段的故事是很有价值的一段的故事，对于我们无论是刚信的还是说你一信了很久的基督徒，都能够提醒我们，我们人生会有 对神怀疑的一个时刻。而我们再来思想，为什么？为什么人会怀疑神？我们从约翰杰克的故事的里面，杰段的记载里面，我们来思考，起码两方面给大家来思考。为什么约翰怀疑耶稣是不是那个要来的弥赛亚，那个救赎主？因为他在什么？第二节，约翰在监里坐牢的时候，听见基督所做的事，他就是打发人去问门徒说：“你是不是哪一个我们要等待的哪一个的救赎主？”然后耶稣的回答：“他是在坐牢的时候。当他在坐牢的时候，在这个环境的影响的底下，他产生这个怀疑。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察觉到，环境一直在影响你的整个的人生的方向。”人在什么的环境的底下，就会被那个环境所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影响我们的思想，影响了我们的行为。希伯来书的作者讲了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对我们信徒的提醒。他说：“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聚会惯了那些人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停止了聚会，不参加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在这个过程里面产生对神怀疑的一种的心。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常常遇见的都是负面的，都是对我们的信仰产生冲击的一些的挑战。就说你心里面非常的火热，如果你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每天都有人浇你一盆的冷水哈，每天都把你的信仰浇一盆的冷水，告诉你这个神不可信啊，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告诉你这些信仰是骗人的。每一天你在这个环境的底下，你的信心就会，就算你很有信心，你也会产生动摇。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的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不可以停止聚会。所以信徒怎么样，为什么会产生怀疑，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环境的影响的底下，在你的环境的当中，可能都是一些的负面的对这个信仰的事情，所以你就会产生究竟我信的对还是不对。约翰在坐牢，可能他刚开始去进去坐牢的时候，他还是很有信心的，但是在那坐啊坐啊，一个月两个月坐下来的时候，越坐越久的时候，他就产生一个大问号，究竟是不是我信错了，这个不是救赎主。很多弟兄姐妹都告诉我们一个的经历，当他们信仰的过程里面，偶然遇见一些困难的时候，他们不害怕，他们觉得很有信心，他们知道没问题，我可以靠着神可以胜过这些的困难。但是当这个困难一直在那里不改变啊，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失业了，哎呀，刚失业的时候，你说没关系，我相信神，我相信神会带领我的，我相信神我能够找到工作的，我对神有信心，那在哪里，一直在哪里依靠着神。但是一个月过去，两个月过去，三个月过去，半年过去，一年过去，两年过去，你开始就产生了问号，究竟神你是不是真的？我那样有信心的相信，为什么你还让我在这样一个情况的底下？有一些患病的弟兄姐妹也是，刚开始病的时候可能很有信心，哎呀，依靠神，神会医治。但是当我们一个月下来，两个月下来，一年下来，两年下来，还是在那个病痛的缠绕的时候，我们也产生怀疑，究竟神你是不是真的，正如圣经所说的，你是值得我相信的。我不知道在你的信仰的里面有没有这样一种的长期在这个负面的好像得不到的解决的困难的事情上有没有产生怀疑。环境实在太可怕，当我们在这样一种环境的底下，我告诉你，再有信心的人都会产生个大问号，究竟我信的对还是不对。当你遇见的困难是超过你能够忍耐的程度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个大问号， 究竟我信的对还是不对。这个是约翰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之所以对耶稣产生怀疑，是因为他在坐牢，好像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出路。我们知道后来他孩子被杀了嘛，对不对？所以他对耶稣产生这个怀疑，很合理。第二点，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对我们的信仰产生怀疑呢？因为我们常常是以人自己的遭遇与对神的认识来说，说一些的观点错误的来认识神所产生出来的。人常常用自己的想法来确定神是应该是怎么样一个的神，一位的神。当你用你自己的想法来确定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的时候，当你得不到你认为神应该给你的结果的时候，你就产生怀疑了。很多人信耶稣还是说跟随耶稣的过程的里面，对耶稣的认识是偏差的理解。你知道当他们遇见真正的困难的时候，这些偏差的理解让他们没有办法有一个真正的信心来去面对这样的遭遇。特别在美国，我告诉弟兄姐妹，在美国很多的所谓的成功神学错误的教导，使人产生一种以为信神就是一种带来给你很多的福分啊，很多的好处啊，当你信神的时候你就能够有什么什么什么的东西。这些所谓成功神学常常让人有一个错误的理解。当我乐意奉献的时候，神就会把我需要的会还给我，这个是圣经所说的事。但是那个重点不在于你奉献的你就等着神给回你多少。这个是你常常在电视上看见哪些的布道家常常用这样的一种的表达，那是错误的。你要奉献多少，然后神会按照你奉献多少来加倍的来回应给你。甚至有一些的教会就会告诉信徒们，只要你爱神，你服侍神，神就会把你所要的都给你。所以很多人为了要得到神所给的恩赐，所谓的福分，就拼命来做好。我要这样来服侍，我要这样做，我做了这个时候我应该就得到神来的哪种的恩典，哪种的赐福。所以有些人很不理解，为什么那个弟兄那个姐妹那么的爱主，那样的奉献给神，那样的为神摆上那么多，他竟然又遇见这样的困难。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出这样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有些的人，弟兄姐妹，看见别人受苦的时候，他信心就软弱了。为什么？他认为这样好的人，这样爱主的人都会受苦，那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常常我们会有这样一种的错误，我给神多少，神会给回我多少。这个就是使徒约翰跟当时所有的犹太人一个错误对神，对耶稣基督这个救赎主的错误的理解所带来的一个的怀疑。当他在坐牢的时候，他在想，耶稣你在外面做什么？因为在犹太人的观点里面，这个救赎主，这个弥赛亚，耶稣基督来是为了什么？要来复兴，来兴旺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救赎主来就是让我们以色列国能够强壮起来，能够推翻能够统治我们的罗马，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度，让我们以色列人成为一个最优秀的一个的民族。所以整个以色列的观念里面，甚至使徒约翰当他来宣告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他是等待着耶稣来做着这伟大的事情。但是当他在坐牢的时候，他听见耶稣在外面所做的事，他就打了一个问号，耶稣你在做什么？你岂不是应该来发动这个革命，发动这个的 政治的改变，让我们以色列这个民族，让我们犹太人能够强壮起来才对吗？你在做什么？当他听见耶稣所做的，他就产生这个怀疑了。为什么？因为耶稣所做的与他的思想的里面不符合。弟兄姐妹，这个也是我们常常的经历，是不是？我们心目中对神应该做什么，与神应该做什么，常常不符合。特别当他自遭遇那个事情的时候，更不符合。我为神来发热心，那个大发热心。我现在要坐牢，弥赛亚来不是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个恶权，这个政权的势力吗？现在我竟然坐牢，这搞不明白。这个就是犹太人跟约翰一样，他是用自己固有的对这个神的观念，用自己的一个框框把它框住。你应该做这个，当我没有看见你做这个时候，我就怀疑究竟你是不是真的。这个就是我们很多我们的信仰的经历的一个部分。很多人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很清楚了解究竟神信耶稣是代表什么。我们总是带着一种求福避祸，我信神就是因为神能够保佑我，让我能够得到什么的东西。我们带着这样一种的观点的时候，你发现你遇见困难，你就不理解了。当你发现你的事情不顺利的时候，你就不理解了。为什么我信他我还不顺利呢？你就会怀疑了。所以约翰跟你我一样，带着错误的自己的思想来投注神应该是怎么样一位的神。耶稣基督回答他所差来的两个的门徒，我觉得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提醒。当我们怀疑我们信仰有没有信错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耶稣基督这个回答究竟告诉我们什么重要的真理。耶稣对那约翰差来的那两个人他说什么呢？第四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其实他们不是约翰都听见了吗？听见耶稣在外面做什么了吗？然后第五节，就是什么？瞎子看见，瘸腿的能够行走，长大麻风的得了洁净，聋子能够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其实岂不是耶稣所做的事情吗？约翰也在监里面应该听见了，为什么耶稣要重复告诉约翰的门徒，你回去告诉他这个事情？为什么耶稣没有回答约翰的问题，你是还是不是我所等的那个救赎主？他没有正面的回答，他只是说，你把你所看见所听见的你回去告诉他。为什么？因为如果约翰真的在那里稍微想一想，回到神自己的话圣经的里面，不以自己的想法来去定神应该做什么的时候，他就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多少时候我们对神产生怀疑，还是说我们所遭遇的事情不明白的时候，因为我们并没有以神自己的启示圣经作为我们对神认识的途径，我们是以自己的想法我的观念来定神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所以呢，耶稣基督说，你回去告诉他，告诉他什么？告诉他圣经里面讲到救赎主弥赛亚的时候是如何来形容，究竟这个弥赛亚来到人世间的时候是要做什么。约翰跟所有犹太人以为这个弥赛亚这个救赎主来就是为了要拯救以色列这个民族，让他们脱离这个罗马的政权，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No， 不是。圣经里面讲到弥赛亚来的时候并不是要做这样事情。所以在这个以赛亚书的里面，他讲到关于弥赛亚的时候，在以赛亚书35章，我读给大家听好。 以赛亚书35:5-6里面，当以赛亚来的时候，那时瞎子的眼睛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候瘸子必要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能够歌唱。然后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里面也有截一句，在旷野有水发出来，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出来，就是说在干旱的地方要成为泉源，就是弥赛亚，就是救赎主来的人世间的时候，神所心目中这个救赎主要来的要做的是什么，并不是犹太人跟约翰心目中所想的他做什么。我们对神的认识不能够以我认为他是怎么样来认识神，我们认识神是要以神如何宣告他自己的心意来认识他，他要做什么，不是我们想他做什么，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犹太人只是想到很自私的，我这个救赎主来只是为了我们而已，但是神的心意，这个救赎主并不是给犹太人而已，那是给所有的人。给什么人？给那些瞎眼的，给那些瘸腿的，给那些不自由的能够得到自由。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神的救赎对人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我记得上两次讲到的时候，我提到为什么耶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做两件很重要的事，常常做的医病赶鬼。为什么？为什么医病赶鬼是耶稣在世上常常记载着 这两件事，他做这个事情？难道耶稣不能够做别的吗？开一个学校岂不是很好吗？啊，开一个什么的贸易公司，让以色列人在哪里可以做一些生意赚钱，犹太人最懂得赚钱的了，为什么不开一个商店呢？啊，为什么不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来来去去就是医病赶鬼，医病赶鬼，医病赶鬼，去到哪里都是医病赶鬼，不同的病啊，不同的鬼。为什么？我常常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发现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耶稣是要把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对人究竟带来什么样的真正的影响？赶鬼表达什么？表达说神的国度来到人世间的时候，这个邪恶的势力要从耶稣面前被赶出去。这个世界都是被魔鬼、被黑暗的世界所笼络的、所捆绑的。当耶稣基督、当救赎主来到人世间的时候，要把这个黑暗的世界赶出去。犹太人一直相信疾病是神的诅咒，耶稣基督来，他是要把这个诅咒除去。人类最大的诅咒是什么？是罪。罪所带来是人类最痛苦的事情，死亡、疾病、痛苦都是因为人的罪所产生的结果。所以耶稣基督来并不是要建立一个地上的国家，他是要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凡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不再受这个黑暗的势力所捆绑，不再需要被罪所捆绑，人能够在当中得着自由，瞎眼的得到看见，瘸腿的得到行走，就是真的重新得着自由。这个才是真真正正耶稣基督这个救赎主来到人世间要做的事情。但是当我们说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没有从那个角度来想究竟耶稣来对我的生命有什么的真正的帮助。我们还是跟以色列人约翰一样，我们想着他来就是为了让我得到好处，我信靠他就是为了要我得的好处。这个就是一个错误来投注在神的身上，以致我们没有看见结果，我们就怀疑了。更重要的是，耶稣告诉这两个门徒，跟随耶稣的门徒，你们去把所看见的告诉约翰。我们不单只要从圣经里面来认识究竟神的心意是什么，他要做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我们要从真实的事实的里面来引证神的宣告是不是合符的，他所宣告的事情。 所以耶稣基督所做的行为引证了旧约圣经里面对耶稣基督这个弥赛亚救赎主的一个的所谓的工作的描写，一个实际的一个的见证。所以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要看究竟神的宣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看到一个真正实际的例子，实际的遭遇。耶稣基督说他来是要让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的生命。当我们谈耶稣基督给的丰盛的生命，我们还是想着一种物质性的东西，我们还是想着更多拥有更多这些外在的东西，这个叫做丰富。其实耶稣说耶稣来要让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并不是单单讲这个外在的，更重要是我们这生命的本质的改变。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看见这样许多许多信耶稣的人生命的历史的改变？实在太多了。圣经里面常常形容我们是看不见的，我们是瞎子，我们是没有办法明白神的，因为我们的心是怎么说呢，是没有打开，没有看到神自己。当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的心打开的时候，看见神了，就认识他，而且生命就被改变。我们看见非常非常多的例子，很多人他的一生的里面被捆绑，被什么捆绑？被欲望所捆绑，被坏的习惯所捆绑，被他的个性所捆绑，被他的所谓过去的历史所捆绑。有很多人虽然可能在外在的物质生活里面很丰富，但是他内心里面非常的贫穷。为什么？因为他处处都不自由，他没有办法胜过爱赌的人啊。我们这里开八个小时就可以去到一个叫 Las Vegas 的地方，哎呀，你真是去了哪里呢？爱赌的话，那个真是你的天堂，什么地方都可以赌，但是你就离不开哪里。为什么？因为你被赌所捆绑，你没有自由不赌。我告诉你，我认识以前啊，还没信主的时候，我认识的朋友不晓得为什么都爱赌。哎呀，真的，这就是我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的经历啊！我认识的朋友都爱赌，我没有还没信主之前啊，从小他们就我不喜欢赌，但是跟着他们，他们玩，我也跟他们去玩啊。我记得以前我在加拿大住的时候，啊，我有一个朋友，他非常爱赌。啊，那时候我们在餐馆工作哈，下班已经是差不多4点钟了，啊，下班之后不回家的，一定在餐馆里面就开始赌了，哎呀，天昏地暗的在赌赌赌啊，不够哈，我们还去赌，还去那个在加拿大的时候最近的赌场就是美国的 Atlantic City 啊，开车去哪边哈，是10多个小时开车过去，啊，一早开过去就那里赌，天昏地暗的在那里赌。我跟他去了一次，不是一次，几次。最沉痛的一次是什么？啊，他说：“哎呀，我们想到一个必赢的方法。”我也傻傻的就跟他去了。我们带着钱就去了。那时候呢，很流行，现在是不流行了。以前流行那个公司包哈，那个。好像做生意人都带一个公事包，那个时候我买了一个新的公事包，我也带着去了哈。你知道我去的时候想着什么？我要拿这个东西去拿钱回来哈。啊，跟他一起去了啊，去到那里赌。第一天头几个小时，哇，我们一直在赢，哇，心里面多红啊。哇，一下子就几千块赢过来，哇，心里面就说，哎呀，这是我回去不用工作了哈，我带这个包包来就是为了这个带钱回去了。在那里赌下去，接下来半个小时之内，把我们所赢的一大堆的那个筹码都输光了， 出光之后我们说，哎呀没关系，这个一下子我们再能够赢回来，我们就是用我们仅有的 credit card 去拿钱，他也拿我也拿，把那个卡都怎么说呢，刷尽了，拿那个 cash 进来都输了，我们的手表拿去当就当了，最后剩下什么，什么都没有，都输光了。我们开车去，我们说怎么办呢，我们的 credit card 也没钱了，那个什么都没有了，那我们怎么回去呢，连汽油钱都没有啊。我那个公事包最后就把它当了卖了，剩下来这些钱刚刚够买电油回去。那个经历对我来讲是个很好的经历，但是对他来讲还不是教训。后来他还是赌，而且赌得越来越厉害。后来我再有机会回加拿大，我听说他赌得太厉害了，什么都没有，还借了钱还跑了。为什么戒不掉？当一个人喜欢赌的时候，他用尽能力去戒掉，这个戒不掉，他的手真的会痒的，他会好像自动的就会跑去赌的，没办法控制。我感谢主神救了我，让我信了主，让我除去这些的所谓的坏的习惯。但是我告诉你，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们都有一些是捆绑我们解决不了的事情，我们就像瞎子，像瘸腿的，像麻风病的，我们都是有被捆绑不自由。耶稣基督来使人丰盛的人生，并不是加添我们外在的东西，乃是把我们这个不完美的生命能够扭转过来，成为一个完美，一个更好的一种的生命。如果你看见很多的所谓的基督徒的信徒的例子，可能曾经是黑社会分子，曾经是吸毒的，曾经是各类型的这些所谓的社会里面好像看不起的人，当他们信了主之后，他们的生命被改变过来，夫妻的关系被改变过来，儿女之间的关系被改变过来，家庭的关系被改变过来。可能没有增加我们外在的丰富物质的东西，但是这个人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这个才是耶稣基督这个救赎主这个弥赛亚来到人世间的时候，神的心意是要释放，让人不再受捆绑，不再受罪的捆绑，不需要在罪中灭亡。这个才是神的心意给我们，不是来让我们得到财力。所以我们想一想，神在你的生命的里面，虽然没有答应你给你想要的那些所谓外在的东西之外，神一直在感动，在提醒，让我们的生命在改变。神从来不让我们失望。当你愿意把生命交给主来带领的时候，他就会让你的生命过一个战胜的人生，不再一样的人生。这个才是耶稣基督来的人世间里面，这个救赎主来的事实上要做的工作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的怀疑疑惑，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究竟神应许了什么，不是我们所以为的，乃是他所说的。我们再看究竟神有没有做他所应许的。当我们回到圣经的里面，回到神自己的话语的里面，我告诉你，你的怀疑就会除去了。如果你还是仍然以自己的想法来盼望神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一定会失望的，因为神不会按照你所想的给你，他是把他认为对你最好的来给你。我感谢主，在我的生命里面不断被改变，不断被改变。我不完美，但是神在改变。这两天我经历了一个很大的提醒。 我们家隔壁有一个 cherry 那个樱桃，不是我的，不是我们家的，但是那个那隔壁邻居走了啊，剩下房子还没卖出去，那个树就在我们家的旁边，就在门口，所以呢夏天，所以我就浇水了。今年我还很乖，我喷了那个杀虫药啊，所以呢，这樱桃是今年是挺好的，可以吃。往年呢有虫啊，今年没有虫子了哈、啊。那当这个樱桃前段时间还没熟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没所谓哈、啊，反正人经过也不会去摘，因为还没熟嘛。啊，上个星期开始熟了，我们吃过、啊、挺甜的了。开始我都很紧张啊，我的女儿跟我一样很紧张了哈。他们说，哎呀，看见人家来摘的时候，心里面说，哎呀，不要摘，不要摘啊！因为我心里面想，我要留着这个给我们弟兄姐妹来吃的哈、啊，要让我们分享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嘛，邻居来摘是岂有其理哈、啊？我们发的功夫，他们来摘我们的樱桃，心里面就哎呀，觉得亏了，吃亏了哈。啊，但是心里面想也不能够去禁止他，因为什么呢，我们教会的车就停在门口，我不能够去骂他说，哎，不能摘葡萄啊，太丢脸了，太没有见证。心里面觉得，哎呀，我不能够这样做，但是心里面，哎呀，很不舒服。你知道吗？很不舒服。这个就是人的罪性，你知道吗？自私，你知道吗？虽然我也不吃，我不能吃太多，我吃几个。我一年吃不到几个，我想留的是给弟兄姐妹，我的弟兄姐妹来吃啊，跟我没有关系的，我不想给他们吃啊。我的自私，你知道吗？这心里面就很难受。我看见他们来摘的时候，女儿是不是很难受？难受哈、啊！哎呀，心里面在哪里？哎呀，这怎么样？这骂也不是，不骂也不是，那怎么办呢？哪里很不舒服？哎，哪天让女儿？他也分享他的想法，我觉得哎呀，感谢主，我的女儿提醒我了。当我们说不想给他们摘的时候啊，他提到啊，好像路是不是你们在谈的时候哈、啊，这个提到说这个路德记里面，记不记得有个圣经里面有路德记这个故事，里面有这个路德啊，当他回到这个以色列国家的时候哈、啊、哎呀，他没办法，太穷了，他要去捡人家剩下来的那些的剩下的那些的东西啊，去捡才能够麦穗啊，麦穗，谢谢。那以色列人神的吩咐是什么？你们收割的时候要留下一个小角，不要把它收进，要让那些贫穷的有需要的可以过来得到好处啊。他们两个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哎呀，感谢主，哎呀，神提醒我了，哎呀，我这么自私啊，连不是我的东西我都舍不得给人家哈、啊、那如果是我的，我怎么可以给人家呢？你说太难了。这一天我才发觉，原来我那么的小气，我那么的不完美。圣灵的提醒，感觉很惭愧。同时呢，你知道吗？同时我就立刻在这里就发现一个事情，因为这样缘故，我可以在神的面前，神呢，把我这个的所谓的自私，这个的贪心除去，让我看他们来摘的时候，不要那样的很气愤，哎呀，又不能够，又碍着面子，也不能够出去说他哈、啊，但是心里面又不痛快，这多可怜的事情。我就祷告神了，求你把我这个的这样一种不平的心拿走。就在哪一刻，我告诉你，神真的是伟大的神，没所谓了，他们摘着摘没所谓，不是因为我好，我告诉你，我一点都不好，但是因为神的提醒责备，我愿意让神来改变，神就改变释放我，再不会看见他们来摘我就很不舒服，没所谓了。这个不是人能够做的， 这个都是神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要释放我们的生命的一个的理由。如果每一次当你发现有人来占了你的便宜，你觉得很气愤的时候，你觉得你的生活很舒服吗？不舒服嘛。但是如果你能够有从神来的这一种的生命，有这样一种大方的生命，有一种不计较的生命，那种很舒服了。再说他们怎么债都债不完，所以我还是请弟兄姐妹赶快去债啊，不债的话过两天也没有了，而不是人居来债完呢，是都熟了烂了都丢了啊，所以大家赶快去啊，我家啊15551500 啊，大家去债啊，在旁边我家也有楼梯，你可以去债啊。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里面，如果你怀疑神并没有按你所想要的给你的话，你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究竟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他的应许是什么。不要以我们自己的想法套在神的身上，然后你就告诉神，我对你完全失望了，因为你没有按照我所要的给我。千万不要这样，这样的话你失去的恩典实在是太多太不值了。回到圣经里面，回来看神的工作，你一定得到安慰，你的生命要被改变，这个才是神要给你的。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神，我们感谢你，你来并不是单单把外在的所谓的恩典赐福给我们，你不是把外在的物质来丰富我们，你是把我们的生命那些不完美，那些让我们不自由的来改变，来释放，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再不需要被罪所捆绑，我们可以自由的过一个喜乐的人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以自己的眼光来评论主你所做的是否合乎我们的需要，让我们回到你的话里面，你自己的启示的里面来明白你的心意。求主你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见，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见，也帮助我们走在你的恩典的里面，享受主你的同在，这是最美好的事情。我们恭敬把我们交在主你面前，求你看顾保守带领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